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觉醒回归的昔日小弟子》，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父母1998年修炼大法，当时我3岁。中共迫害开始后，爸爸妈妈因为失去了平日的修炼环境，渐渐的也松懈了下来。我虽然心里一直装着大法好，但长期的学法练功跟不上，也开始混同于常人。爸爸妈妈都走回大法修炼中后，师父将优昙婆罗花开在我的自行车车把上，鼓励我们一家。我却依旧迷于常人之中。每每看到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修炼如初，圆满必成，和师父讲到大法弟子的伟大时，我就惭愧不已，想着我连初都没有。这些年我实修真修过吗？我走好过师父安排给我的路了吗？我走出自己的路了吗？我开始突破人心，利用假期的机会，将从外地回来的同学一个个约到家里来讲真相。记得第一个约到家里的同学来之前，发正念清除同学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抹黑大法的谎言、党文化的毒瘤、对大法的偏见。他来到我家后，我问他，你听说过翻墙吗？咱俩一起翻墙吧。现在政府为了对付民众的维权，咱们国内竟搞网络屏蔽、网络封锁，好多真实有效的消息都不敢让国民看。很多人都通过翻墙，就是翻过他们构筑的网络防火墙，去看国外真实有效的消息。就比如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这咱都知道，但是天安门自焚其实是假的，你知道吗？他一脸震惊，是假的？我说，对呀，我和我爸翻墙下了很多视频，你要不要看？这时候妈妈在外面喊我，让我拿水果和零食给同学，同学就赶紧说，你快点快点，我还要看真相呢。他看完尾火之后，我跟他说，现在更为残忍的是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呢。他更加震惊了。随后我又放了生死之间大法弟子制作的2014年庆新年的台湾牌子，气势磅礴的法轮功游行，展现东方文化，全球大法弟子拜年等视频给他看，把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介绍给他。最后放了除印记退党自救的视频后，我打开退党网站，他就顺利的三退了，还跟我说，我在学校不会去入党了，现在新闻播报新疆8月下大雪，我看就是在警示人呢，怪不得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共产党作恶招来的。每约一个同学来家里听真相，就是一个突破，一层怕的物质的解体，一个观念的转变。这些同学里有曾经思过真相弊的，有隐约知道我信法轮功没敢明问的，有在大城市高校复杂环境里上学的，还有我小时候想给人家放神韵光盘，人家不看，反倒把我问住的。把曾经这些我想救又差点错过的人找回来，弥补以往的遗憾。出去面对世人讲真相时，自己总张不开口，就依赖爸爸先说，我在旁边补充，自己也着急，就恨自己不争气，这点怕心都突破不了。爸爸也说我讲真相时的表现不好，我更感觉自己差劲，因此哭了很多次。我就想要多听批评，多听批评，向内找，别消极。有段时间爸爸出门了，我悟到这是让我修去依赖心。一次我跟妈妈出门打车，看见妈妈跟司机搭话，我就生出了要救她的想法，当时智慧就出来了。 我和妈妈配合，很顺利地劝退了司机。从那以后，我开始会讲了。因为自己每天劝退的人数还是太少，我希望能够多救人。结果一上明慧网，就看到同修写的有关打电话劝三退的交流文章。这个办法既节约时间，劝退效果又好，开门见山，直奔中心，还能让众生专心听你讲。当时就决定自己也要打电话，但是真正去打的时候，却发现比面对面讲真相要难多了。刚开始拨打时，我照着稿念，感觉像是硬着头皮在念一样，心里打鼓发虚。对方也听得很不耐烦，有骂我的，有不理解的，直接就挂断了。我发现照着稿念不但死板，而且直接照着同修写的念，也没有走出自己的路。我就开始自己组织语言，组织好了又怕到时忘词，就写在了纸上。后来发现纸上写的不全面，还是自己讲好。拨打之前心里反复斗争，怕的物质在心中翻涌。我想我必须要突破它，念着正法口诀我就拨了出去。前两个虽然没退，但第二个很耐心地听我讲，不急不火，虽然有些遗憾，却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接下去接听的人有些犹豫，说自己再考虑考虑。我不想让他错过这次机缘，就反复鼓励他说，您可要珍惜机缘啊，我打的电话是安全免费的，您不用担心，三退不会对您的工作生活造成任何影响，这只是您内心一个良知善恶的选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人就说，那好吧，我退。后边碰到不听的，我都会再回拨一次，希望他们能耐心听我讲一讲，告诉他们我打电话来只是想帮他保平安的。随着拨打，我的信心渐渐足起来了，正念也变强了。我打的电话都是挑之前接听语音电话差不多听完的人，后来再打开手机后，发现昨天退的那个男子以前接听语音电话时才听了17秒，是我看错了才打过去的。我就想，师父一定是在鼓励我破除观念，要是一开始我知道对方既是党员又听得那么短，应该没什么信息能劝退他。当时没抱有这些人中形成的观念，去讲去做的时候，感觉脑子空空的，就是一心想救他，全身就像被能量包裹着。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逐渐的越来越会讲，一心想着救人的时候，智慧就会源源不断。有些例子平时自己也没想到，讲的时候却能流利地说出来。随着不断地突破怕心观念，在理发店、路边摊、早市、夜市、小超市、店铺里，来家里的工人、小区保安都能讲了。但每讲一个都需要一次新的突破，每一次的状态都不一样。走回大法中来之后，我每天在心里想着如何做好三件事，怎样讲好真相，并时时向内找，归正自己，不放过一丝一念。这么多年来，师父的44本大法书，我还没有系统地学过一遍，所以除了救人、吃饭、睡觉之外，我就抓紧每分每秒学法。从小思想业对我的干扰就很大，自己学法看一段都很困难，一般只能跟父母一起读法，但是现在什么都阻挡不了我兼修大法的信念，什么也拦不住我回归的脚步。学法时不入脑不入心，我就一遍遍地读，直到读进去。思想业不停地往上反，我就不停地排斥它，抑制它，发正念清理。渐渐地，学法越来越流畅，一点一点地入心了。每时每刻对照法，每天都有新的认识和变化，感觉到师父真的是在拔起来往上送我。融于法中，做好三件事，内心才是真正充实的。看见那些得救的众生，真心为他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而高兴。迷在常人中时，内心每天是空虚无聊的， 在患得患失中沉沦起伏着，没有真正的踏实，体会不到美好，被名利情带动着，苦中作乐地追求着，在得不到的痛苦中执着着。然而容颜、名利、感情，常人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是长久的。像我一般年龄的昔日同修们啊，不要再继续迷失在尘世的爱恨情仇中了，不要因为人中的一时的得失而错过了这万古机缘。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我用真名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山东省青岛人，于1999年春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中。我修炼后，身上的肝病、肝硬化、胆囊炎、坐骨神经痛、鼻窦炎、腰痛、肩周炎、失眠等病症全部消失，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的职业是贩运水果的，下面将我自己近期修炼中遇到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跟同修交流。不，我用真名退。去年秋季的一天，我联系到了一个果品公司，有一批质量比较好且价格低廉的水果。天蒙蒙亮，我便开车从潍坊赶到目的地。当行至离平度约30-40公里处时，天突降大雨。走着走着，我看见前面有一个中年男子站在路中间，对过往车辆逐一拦截，但每辆车都是绕他而去。我见状走到他跟前后便停了下来，心想一定是有求于人，想问个究竟。话没出口，转眼看见路旁足有5-6米深的大沟半坡上侧翻着一辆三轮车，车上的梨、蔬菜等从半坡上一直散落到沟底的深水中。我问是怎么回事，中年男子说自家种的大梨和蔬菜想到集上去卖，没想到天又下起了大雨，仓促中接到家里老婆打来的电话，说家里晒了2000多斤玉米，让我尽快返回家。惊恐中走了神，定睛一看，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的沟坡上。如果滚下去的话，这么深的大沟，那就是车毁人亡。我想拦个车找人帮我把车扶上来，可是10多分钟过去了，大约拦了上100辆车也没拦住一个。我索性不拦了，步行5-6里路回家找人吧，没想到不用拦你却停下了。于是我们便动手把车掀上来，之后又抬着筐子把散落在沟里的梨和蔬菜全部抬上来。当我要开车走时，那男子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大哥啊，谢谢你，你是世上最好的人，你叫什么，家住哪里，等我有空一定登门答谢，现在这世道像你这样的人难找啊。我说你不用谢我，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全天下的大法弟子都会这么做的，要谢你就谢谢我们的李洪志师父吧。你说我是最好的人，可中共因我修炼法轮功，把我4次塞进监狱。当我把法轮功真相讲完，想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党团队时，他说像你这样的人能进监狱坐牢房，我叫某某，不，我就用真名退。我不但口服，这回心也服了。2013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订购了一农户家的几千斤大梨。当我去过秤装车时，因农户不会装塑料周转箱，我就说你们两口子自己过好秤后记上账，把梨搬到车上，我在上面装。因为人手少，一直到天黑才装完车。当我把车封好后，便从他们手中接过账本，算完账付了钱便赶路去了。第二天到了市场发货时，才发现车上比账本上记得多了4箱梨，每箱40斤。我想他们过秤时一次过4箱，可能过完秤没记账就往车上搬。第三天，当我把多余的4箱梨钱送到该果农手中时，他激动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你给我把党退了吧，我不但口服，
这回心也服了，因我以前跟他讲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所以他知道我学大法，但就是不退党。明年我们生产的二级品全卖给你。我们当地有一个大型果品生产农场，他们种植的大梨品质特别好，每年都出口到很多国家，供不应求。出口筛选下来的二级品当然成了我们这些小贩们的抢手货了。2013年冬季的一天，我在装他们的梨时，因塑料周转箱不够用，经保管员同意借了他们150个周转箱，每个箱价值20多元，既没押金也没写欠条。年底因农场改组，领导班子大换血，借给我塑料箱的保管员被辞退，新上任的农场所有领导没有人知道我这里有他们的150个周转箱。年前腊月23，我把这些塑料周转箱如数的送回农场，向新的领导说明了详细情况，并告诉他们我是因学法轮功而为，接着向在场的两个副经理、会计和一个保管员讲法轮功真相。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假案、藏字石、中外预言，以及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三退大潮。我的话音刚落，当时就有位副经理当着车间50多名包装工人的面高喊法轮大法好，另一位副经理说明年我们生产的二级品全卖给你。就在我写交流稿的前一天，接到了去年说过此话的那位经理的电话。喂，你是某某吗？我们公司最近两天有几千斤刺果梨，想买的人很多，我们考虑再三，管他钱多少的，还是愿意卖给你。我说谢谢经理的支持与厚爱，我给你们退箱理所当然。他插话说现在的人可不这样想，能不退就不退，公司这几年丢失了几千个这样的箱子。我又说我给你们退箱子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得你们的回报，只要你们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从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最大的满足与心愿。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多写了。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原来法轮功这么好。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永新。我是大陆河北的一名农村妇女，今年60岁，跟大家说说我那次出车祸的事儿，希望世人通过我的经历明白一个道理，法轮大法的师父是教弟子们做好人的伟大慈悲的师父，只要您诚信法轮大法好，会健康平安，遇难成祥。去年9月份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我骑自行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一辆小轿车突然从侧面把我撞倒了，我没有任何防备，一下子摔在地上了，懵了，脑袋嗡嗡响，像裂开一样，眼前冒金星，什么都看不见。等我清醒后的第一念就是，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没事儿。自行车扁了，一只鞋扣在车子上，另一只鞋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浑身疼，但我使劲儿慢慢往起爬。司机小伙子赶紧下车扶我，慌慌张张地说，大娘没事儿吧，您没事儿吧。我说孩子你别害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事儿。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司机小伙子说，我看过法轮功的资料，我不是党员，入过团，戴过红领巾。我说你退了吧，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司机小伙子说行，我退。正说话的时候，赶巧司机小伙子的父亲开着出租车路过，也赶紧过来了。他过来后就用手机照现场，这么照那么照，嘴里直嚷嚷，这得报警，找警察处理吧。我说兄弟，你不用照相，也不用找警察，我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说着我就要站起来，一看少一只鞋，我说你帮我把鞋找回来，我穿上。爷俩把我压扁的自行车夹在后备箱，直接向医院开。我说我不去医院，我回家，他们把我送回了家。司机小伙子告诉我， 一个月前，他媳妇儿被撞身亡，才料理清家里的事儿，这又把人撞了，真是够倒霉的。我说，你媳妇儿入过党团队不？把你媳妇儿也退了吧。司机小伙子说，他戴过红领巾，退了吧。我说，孩子，你别看你今天把我撞得不轻，你放心，我啥事儿没有，很快就好。接着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年轻的时候一身病，生不如死，差点上了吊。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我说，你们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法轮大法好，会保平安的，以后也不会出这些事儿了。司机小伙子的父亲说，什么也没入过。司机小伙子说，他信佛。我拿出一本转法轮，我说，你信佛就跟佛有缘，这本书我看了十几年了，你也看看吧。小伙子赶快装起来了，说回家就看。我说，你们赶快回家吧，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都惦记，你们放心吧，我肯定没事儿。第二天一早，司机小伙子和爸妈一起又来看我。司机小伙子的父亲一见我就大声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是法轮大法好啊，一闭眼就听见法轮大法好，心里特别舒服。我入过团队，给我退了吧。他老父亲入过党，也退了吧。他再不像昨天那样蛮横了，一个劲儿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们一家可得救了，真是该找我们一家得救呢。他们非要给我钱，我不要，争执半天。爷俩说，你不要钱，给你把车子修好，你得能骑呀。我拉不住他们，爷俩弄着我的破车子就出去修去了。正好有同修叫我去集市上讲真相，我就推出电动三轮车要走。小伙子的妈妈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喊，我那天爷，昨儿才撞了你，今儿你还敢骑电三轮，可别骑了，可别骑了。我一加油门，早跑远了。过了两天，女儿回家来带我去洗澡，看见我的左臀部有手掌大一块黑紫黑紫的瘀斑，吓坏了。娘，你这是怎么了？我才说，前两天让人撞了一下。女儿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们练法轮功做好人，不要人家钱，咱自己花钱也得去医院看看呀。这么大岁数了，撞得这么厉害，万一再有啥事儿呢？我说，这点伤不要紧，你知道我们练法轮功的师傅会保护，很快就好。开始几天头疼腰疼腿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我根本不放在心上，和往常一样刷锅做饭忙家务，学法练功发正念，天天骑电动车出去赶集，散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一天也没耽误。不知道什么时候头上的包没了，身上的淤青也没了，我全好了。最近我又碰上了撞我的司机小伙子，他一看见我嘴里叫着大娘大娘，就跑过来跟我说话。他说，大娘，你这么大岁数了，气色这么好，练法轮功的真好。他告诉我，转法轮他看了两遍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冬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妻子看到我的身心变化，也走进了大法。原本身体非常虚弱的她，得法后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儿子在小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邪党迫害带来深重灾难。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遭到残酷迫害。面对邪党的淫威，单位的压力，当政工干部的妻子放弃了修炼，沦为常人，为名为利争争斗斗，把自己的身体弄得一团糟。2008年，妻子因脑溢血落下了半身不遂。2012年，他第二次脑溢血昏迷不醒，被送进医院抢救，医生说没救了， 叫赶快通知亲人来见上最后一面，否则就来不及了。当时什么昂贵的药都用了，可妻子一直昏迷不见好转，就这样住了几个月的医院。由于长时间在医院里照顾妻子，我很少时间学法练功，无论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支撑不住了。幸而同修给我送来了平板电脑与我交流，鼓励我好好学法，我心中升起希望。我也深知医院是救不了我妻子的命，只有大法，只有师父才能救我妻子。于是我在病房中放起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大法弟子的歌曲、神韵晚会等。妻子神奇般的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医生都说是奇迹。同病室的病人也说，我们好羡慕你妻子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好丈夫。妻子很快出院回家了。否定旧势力安排，走出困境。由于妻子是第二次脑溢血，半身瘫痪，另半边手和脚也不灵活，不能行走，吞咽困难，吃饭靠人喂，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吃喝拉撒睡都得靠人伺候。儿子又远在外地工作，照顾妻子的责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而且更加具体与繁琐。妻子有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医院里检查血糖高到33点几，肺源性心脏病、甲亢病、胆结石等病。糖尿病严重时，白天晚上都不停地小便，几分钟、十几分钟哭着叫着要解手，闹个不停，真是烦人极了。有天晚上我给他做个记录，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就坐了17次马桶，又解不出小便来，就这样来回地折腾着。虽然这样，但很多时候大小便还是拉在床上，屎尿拉在裤子里，那是经常的事。因此我很多时间都花在他身上了，再加上家务琐事，累得我精疲力竭，严重影响我学法练功。我想不能老这样啊，下决心静下心来学法。我向内找，发现了很多的人情与执着，比如对妻子的情、对儿子的牵挂等，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做事心，用做事代替了修炼，学法修心没跟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用干扰我妻子的身体来达到干扰我修炼和讲真相救众生的目的。看清了旧势力的险恶目的，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认识到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有多学法，用法来增大自己的能量，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修炼中，只要是师父安排的，不管关再大再难，绝不退缩，一定要坚定地走过去。同时我让妻子多听师父讲法的录音，多听九评共产党的录音，清除妻子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又让他听大法弟子8、9、10届交流录音，从而增强他信师信法的信心，同时自己立掌清除我们家空间场中以及所对应的另外空间中不好的因素。渐渐的，妻子一步一步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不那么磨人了，我的时间充足了，终于可以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了。学好法，修去人心。我选择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每天我安顿好妻子后就带上手机出家门了，走街串巷的来回拨打着真相语音电话。开始时心态还是有些不稳，有些害怕，因为我地区有同修在拨打电话时被绑架判了重刑，但一想到人类大劫来临时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要被淘汰，心里就有一种责任感，无形之中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着我走，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也就什么都不怕了。每天一回到家中，看到妻子期盼的眼神，我先给她换下来被拉湿的尿裤和胸前被口水浸湿了的衣服，有时裤子里还有臭熏熏的屎尿以及尿湿的坐垫。起初自己还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凉、孤独与凄楚，甚至情不自禁地流下酸涩的泪水，没修去的人心时不时地往出冒，特别是有时被人恶骂时，心中自问，修炼为啥就这样难，自己的命为啥就这般苦。去掉这样的人心，只有靠不断的学法，想着师父的话，就会升起战胜磨难与困难的力量，心性的容量也就在吃苦中不断地加大着，再苦再脏 什么也不在乎了。在这些年中，我每天风雨无阻地外出拨打着真相语音电话，至今接电话的至少也有二三十万人，发送彩信至少也有二十万条。结语，回想在过关中的那种磨练，过关后的那种喜悦，使人难以忘怀。我有很多话想要对师父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无限感激师尊的救度之恩。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学法学法多学法，修好自己，广讲真相，多救众生，才是对师恩的最好回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